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说不会在威胁的条件下与共和党人谈判；奥巴马总统缺席亚太经合峰会，引起亚太国家关注；台海两岸接触在台湾引起政治反弹；朝鲜警告美国和韩国军演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进入第二个星期，奥巴马总统誓言将不会在共和党的威胁下就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或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进行谈判。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华盛顿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员工发表讲话，这是一个处理救灾问题的政府机构，也是雇员被强制休假的许多政府机构之一。奥巴马敦促共和党放弃他所说的意识形态要求，超越由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引起的人为制造的危机。他说，国会必须通过一个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开支法案，让联邦政府恢复工作，然后他会和共和党就财政和预算问题进行谈判。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说，是奥巴马总统而不是共和党人拒绝谈判，而让国家面临经济灾难的风险。有几十万联邦政府的雇员仍然临时下岗，很多重要的政府服务仍然关闭。国会的民主党人拒绝了共和党不给总统医保项目拨款的要求之后，政府开始部分关闭。美国还在10月17号面临提高借贷上限，从而避免违约拖欠债务的最后期限。美国政府用于付账的钱即将告罄，包括支付中国、日本和其他海外投资者所持美国国债的利息。中国警告说，美国增加其债务上限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中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有必要迅速采取措施，保护中国在美国超过100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全球的经济复苏。白宫此前曾表示希望大幅度提高目前的国债上限，从而使债务上限呢在明年年底之前无需再度提高。但是白宫发言人星期一说，在国会考虑需要多久才能提高债务上限的时候，白宫不排除任何可能。一些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到10月11号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钱支付债务的利息，这将影响到全世界的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的报道。
5年前经济衰退刚开始时，投资者迫不及待地抛售股票，造成股价大跌。今天像帕克斯顿·贝克这样的退休人员和投资者都希望能避免因为政府不能履行责任而再次受到打击。
我是一个退休的联邦政府雇员，我依赖政府每月发放的退休金，如果他们发不出钱，那我下个月可能就拿不到钱了。
贝克属于一个投资俱乐部，他和同伴们打算为了应对局势不稳，在股市做长期投资。
当然，这对投资有影响，可是我想，我们觉得总体来看，股市仍然是投资的好地方。
希拉奇克是爱德华·琼斯投资公司的顾问，他告诉客户要有长远的眼光。
股市下跌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可是要记住把长远的投资作为目标，有助于你顺利地度过短期的动荡。
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使美元贬值，利率上升，可能再次造成经济衰退。经济学家斯坦·克兰德说，这样会把国际投资者从美国赶走。
All they know is this 他们只知道经济的坚实、政治体系的坚实似乎在动摇，这一定会损害你的信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必须很快得到资金回报，他们可能就会说，算了，不值得冒这个风险。
为了避免这个危机，国会必须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众议院院长贝纳和其他共和党人要求民主党人首先在开支和医改问题上让步。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债务违约，这对我们国家不利。可是55年来我们的开支一直大于收入，那就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奥巴马总统说没有谈判可言，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谈判可言，不能把美国人民作为政治游戏的抵押。
经济发展委员会约瑟夫·米纳里克说，债务违约的危害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这非常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影响各国领导人对美国财政的信心，信任一旦失去，恢复起来就很难。
米纳里克等专家敦促美国领导人避免危机，
不要这样做。
另外一方面，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星期一表示十分关心。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北京对媒体说，
我们要求美方在10月17号之前采取切实的措施，及时的解决国债上限的争执，防止美国国债违约，确保中国对美投资的安全，确保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不会由此受到严重的干扰，这是美国的责任。
与此同时，贝克和他的投资伙伴们正在保护他们的资产，以防政府让他们失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财政部的官员希望美国能够认真采取措施，防止债务违约，从而呢保证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在北京对新闻界表示，中国对美国在债务悬崖问题上的事态发展自然十分关心，为此北京和华盛顿一直为此保持接触。随着10月17日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截止日期日渐临近，除非国会批准上调债务上限，否则美国政府手中的现金将用光，有关债务将不能按时清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届时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债务违约的影响。报道援引朱光耀的话说，我们促请美国认真采取步骤，在10月17日前及时解决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问题，防止美国债务违约，确保中国在美投资的安全和全球经济复苏，这是美国的责任。这位中国政府官员还表示，希望美国充分理解历史教训。报道说，朱光耀这里所说的历史教训是指标普2001年将美国的信誉评级从 3A 下调到 AA+， 导致那次信誉评级下调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预算和债务等问题的僵局。部分关闭的美国政府目前仍无全面开门的迹象。报道援引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贝纳的话说，共和党绝不会提高债务上限，除非法案包括限制政府赤字的条款。另外还有报道说，两党围绕预算和奥巴马健保计划的对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因为国会一致通过给临时下岗的联邦政府公务员补发工资，致使政府内的民怨压力缓解。两党政治僵局很可能将延续到债务上限截止日期前期。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希望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首先尽快解决和总统之间的矛盾，使政府恢复全面正常运作。他说，
由于美国两党在国会的这个总统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导致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政府呢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本身呢已经是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社会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所以作为这个一般中国人来讲呢，还是希望美国呢能够真正的就是能够 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呢这个解决国内的问题，处理好呢这个债务问题，还有处理好呢这个很多重要的涉及到美国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法案的通过。
不过正在印尼巴厘岛代表奥巴马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的国务卿克里却淡化美国的政治僵局。他说，华盛顿目前出现的两党对决只是政治运作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两党对决之后，美国会继续前进，并将更加精神抖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之后，一些分析人士说，一些亚太国家应该认识到美国受国内政治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致力于亚太地区。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受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无法参加晚些时候在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国务卿克里代表奥巴马出席了会议。早些时候，奥巴马还取消了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访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取消亚洲之行应该提醒亚洲国家，美国无法完全致力于亚太地区。
I think it could serve as a useful reminder.
我认为这对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提醒。你可能会过分解读美国2011和2012年重返亚洲的言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警醒，对现实的认识，对美国能否有能力像所说的那样致力于亚太地区的认识。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尤索夫·瓦南迪也认为，奥巴马的缺席会影响到美国的可信度。
这当然令人失望，这也会对美国将来的可信度产生某些影响。他没有参加2012年弗拉迪沃斯特克的 APEC 峰会，这次他又没有来，因此我想这是他们将来应该更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第三次因为国内事务改变对亚洲的访问。2010年3月和6月，受医疗改革立法争斗的影响以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影响，奥巴马先后推迟了对印尼和澳大利亚的访问。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宣布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这个战略在亚太地区受到热烈的期待。美国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外交、军事和经济部署，目前这个战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推动通过多边程序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领土争端。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宣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全部和部分主权。美国特别加强了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冲突最为频繁。重返亚洲战略当中的经济部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议谈判也在进行，中国不在协议之内。不过也有人表示，奥巴马缺席对美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与过去相比不会那么明显了。我不这样认为，我想这是一个全社会的平衡，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平衡，这已经进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之前也表示，奥巴马缺席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进程。
United States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is a process, it's not an event.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接触是一个进程，不是一次事件就完了。如果奥巴马总统来这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当然很好，但是同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接触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进程，不是基于一次事件。
相比奥巴马的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显得格外的令人瞩目。习近平星期三与印尼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他还出席了两国大约1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星期四，他与马来西亚总统纳吉布举行了会谈，中马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商业协议。
China is a big country. It's getting bigger. It's getting wealthier. It's getting stronger.
中国是一个大国，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不管奥巴马是否取消亚洲行，中国都会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的行程取消会影响亚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与国内事务和中东局势相比，美国能否持续将政治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我想，这并不表示美国会在亚洲出局，或是抬高中国的地位。但是这种平衡会发生某些变化，也许这些国家会说，中国本来就在这里， 成为越来越大的贸易伙伴。如果美国国内财政出问题，或是中东某个国家又发生爆炸，我们能真的指望美国将注意力持续放在亚洲地区十年或是二十年吗？
奥巴马的质疑尴尬境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遇到过。1995年，美国政府上一次关门时，克林顿同样决定不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改由副总统戈尔代为出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一些东南亚的国家有主权争端，但是呢，中国领导人在东南亚举行的两个重要的区域会议上，非常努力的要让大家把焦点集中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上，而不是主权争端上。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会见了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北京当局设法把焦点放在地区经济问题上，从而设法缓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一直不赞成在东亚峰会上讨论南海问题，因为域外国家的介入可能有他们的关切，但是更多是出于他们政治目的。”
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那里有主要的航运航线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藏。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北京，中国的部长们说，地区经济应当是首要的议题。世界银行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扩张速度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中国当局说，他们仍致力于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燕说，
建设了四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到目前呢，完成的产值呢达到了27.1亿美元，特别是呢对这四个国家的就业啊起得很好的作用，共带动了当地的就业达到了1.4万人啊，14000人。
中国当局还同时讨论了美国政府继续部分关闭的问题。政府关闭导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计划。美国曾计划利用会议的机会推动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这个计划希望建立一个由几个亚洲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在其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亚太经济合作的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有了会面。在台湾呢，就引起一些人联想，说两岸已经开始进行官方的政治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亚太经合会的场合与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会面时说，两岸应夯实政治基础，不能让彼此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一代一代传下去。习近平的说法被一些人解读为是北京当局对台湾失去耐心，正在对台湾加大政治对话压力。不过，研究台湾问题的中国学者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北京很有耐心，北京从和平统一啊，把它说成和平发展之后，就说明北京很有耐心，不是没有耐心。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在两岸政治对话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方采取积极主动的作为。那个，因为北京觉得就是两岸政经济社会文化关系进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之后，适时要开展一些政治上的这种接触对话，也能够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这个局面能够维持下去。
不过，对于台湾总统马英九与立法院长因官说问题有政治争议，导致马英九目前在台湾民调低落，北京方面是否对马英九的政治基础薄弱有所担忧？
我觉得忧虑谈不上吧，但是会有一定的失望了，但是也能理解，因为经过过去这20几年两岸的交流交往之后，大陆对台湾的政治生态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觉得马英九他还是在积极的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发展方向那个去迈进。 啊，但是现在因为他遇到了问题，那么大陆就是既然你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大陆必须要积极一点啊，在这个问题上多做一点啊，把两岸关系尽可能多的往前推进。
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说，在这次 APEC 会议席消会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短暂寒暄中彼此互称官衔，是两岸互不否认的具体实践，也是两岸官方互动正常化的良好开端。不过，台湾反对派民进党7号在一个声明中批评马政府将 APEC 变成两岸政治对话的场域，不断将台湾的国际关系两岸化。声明说，习近平对于两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说法，显示中国对两岸未能进行政治对话，失去耐心，未来将会加大对马政府的促统压力。但马英九目前民意支持度屡创新低，若与中国进行政治议题谈判或推动马习会，可能让北京方面予取予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并且警告美国和韩国在朝鲜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朝鲜军方发言人星期二对朝鲜国家媒体说，全军奉命，随时准备展开行动。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朝鲜军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朝鲜发出这一威胁之际，美国的一些海军舰只正驶向韩国釜山港。有关官员说，美国军舰是在进行例行的搜救训练。看来朝鲜对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参加军演感到特别不安。朝中社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乔治华盛顿号载有至少100枚核弹。这篇文章警告说，美国军队越靠近朝鲜，就越无法预测这种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朝鲜经常声称要针对美韩军演采取行动，但是极少付诸实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在积极研发一系列的先进军事装备，而且有一些装备看来已经提前部署在亚太地区。有一些防卫专家说，一场自动化武器装备的竞赛已经悄然开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10月2号和3号，美国和日本官员就两国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协议，其中包括美国将首次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高空侦察机。官员们说，美国明年春天开始在日本某基地部署2到3架全球鹰无人高空侦察机，在距离朝鲜不远的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这一部署令一些防务专家感到意外。仅仅一个月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表示，海军到2020年才会在西太平洋部署以全球鹰无人机为核心的人鱼海神广域海上监视系统。全球鹰无人侦察机飞行高度达6万英尺，可以避过大多数防空导弹的威胁。它还可以不间断地飞行28小时，航程达9000海里。专家们说，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也将强化日本对尖阁诸岛海域的防卫。日本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岛，对之拥有主权，过去一年来经常派遣飞机和政府船只到这一海域维权。除了拥有世界最尖端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之外，美国还在研发舰载 X-47B 型无人战斗机。根据海军航空司令部提供的资料，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X-47B 型无人战斗机可以携带4500磅的弹药，并配置各种侦察器材。光在2013年，美国海军就先后实现了 X-47B 型无人战斗机在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触地重飞和拦阻降落的多项关键性测试。美国军方官员曾表示，海军会在2018年前后建立一个具有空中侦察和攻击能力的无人战斗机编队。军方没有透露是否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无人战斗机。 但是十月初陪同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日本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会把一些最先进的军事装备部署在亚洲地区。
我们与日本以及韩国的同盟关系的一个关键是，我们把最强大的军事资源部署在前方，这不仅包括我们的飞机，还包括我们的舰船、武器系统以及操作这些系统的年轻男女军人。
除了继续研发和部署无人飞行器之外，美军还在积极研制无人水下航行器。美国海军太空与海上作战系统中心太平洋分部正在对其中一个无人水下航行器进行测试。中心指挥官约瑟夫·比尔上校说，无人水下航行器将在未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is in my opinion a tremendous growth area. The underwater warfare.
在我看来，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发展空间很大，水下环境的挑战很大，因为你不一定能看到水下的一切，在水下运作很难，挑战性很大，但水面下的信息很多。
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哈尔维五月初表示，美国注意到中国军方也在研发无人航行器技术，美国会密切观察这一发展。防务专家们说，世界正迎来一个自动化武器装备竞赛的新时代，未来的作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两国之间在机器和操作程序领域的较量，各国有必要建立相关的交战规则，以避免冲突的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之前，有很多人寄予希望，认为他会展开更多的经济甚至政治上的改革。不过在他当政以后，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靠近中共第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2013年9月23号到25号，习近平坐镇督导河北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他要求官员们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泽东时代治党的法宝，在毛泽东的后期更是整人的武器。习近平这一做法被外界称为掀起了中国官场的文化大革命。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发表带有醒目的毛氏色彩的语言，或是从毛泽东的思想当中汲取灵感。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他要求中共党员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随后他还启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美国的著名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说，习近平的整党体现了他对中共执政的危机感。
I think Xi Jinping feel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come a much...
我想习近平感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越来越不受信赖。一般说，他有两个方向可以走，比如加强法治和司法等制度的建设，或者是加强党的建设。目前来看，他是选择了后一个方向。
习近平上任之初，第一站选择改革开放的重镇广东深圳，引发外界对于习近平更倾向改革的猜测。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在政治改革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说，与以前不同，目前政治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问题。改革首先要触动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不可能这么做。
改革要提的拖翻了共产党领导这一条，是在习近平这块位置上，他肯定是不会轻易松口的。凡是坐在个位置上，都得维护党的领导，都不能让共产党的领导在他手上丧失。所以维护共产党领导对习近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胡锦涛的时候是这样，习近平也这样的。越是共产党的刚才地位危机危险，他越是要加强这个控制。因为不控制的话，就可能呢崩溃。所以王岐山一样都那个书，就这个我心里的大概命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改革到已经快，现在在那革命，所以就必须要加强控制。
杨继绳是《墓碑》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揭示了中国60年代大饥荒的内幕。他说，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目前埃及和叙利亚的混乱局面令中共担忧。他还说，中国共产党不 专制，还有一种利益关系，在这个制度下已经产生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为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尤其是最近的十年，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问题，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等。杨继生说，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将中国社会目前的不公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想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统治，毛泽东是他唯一可以祭出的一面旗帜。
说毛泽东抽象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一个符号，所以现在毛泽东像还照在毛泽东家里，或者建造工地下，所以在底层老百姓，他误以为毛泽东是社会公正的一个符号，是个象征，所以习近平呢，包括薄熙来，他就顺应这个民意，是表面的民意，所以民意，就可能想了起了底层群众的支持。
布鲁金斯学会的另外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认为，正是中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使得中国政府不敢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因为目前来讲，很多人都不满，包括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年当中，由于国进民退，由于投资途径的缩小，由于房市的这个进一步的泡沫化和股市的衰弱，所以他们都不满意，尤其对官员的腐败。同时呢，中国还面临着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所谓的三座大山，包括教育、医保退休也包括目前食品安全、这个环境污染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面，那个领导层如果大规模的开放那个政治上的改革，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很大很大的。
除了祭出毛泽东的大旗来整党之外，对外习近平还进一步打压舆论，他限制中国社会有关民主、法治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中共当局最近还开展了新一轮的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一些网上的意见领袖纷纷被抓。有报道说，自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口号之后，至今已经有至少106名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被拘捕。中国当局对宪政的围剿、对公民政治实践者的围剿行动，在中国网络上被称为习梦思。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说，习近平的反腐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并没有让他想到文化大革命，倒是让他想到了清朝同治时期的同治中心，历史上也称洋务运动。
The Tongzhi Emperor sought to revivify the system.
同治皇振兴这个体制，他希望通过减少腐败、加强科举制度、吸引高质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学人士，来让这个体制重新回到正轨。当然，在这里你需要把儒家看作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事。这个国家的重要区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我更多的是想到那个传统。你如果看到这个历史传统，这不仅出现在晚清时期，从同治中兴为他们赢得了几十年的时间，后来又出问题了，因为这并没有涉及到核心问题，导致这个体制恶化的问题。
与政治上的保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习近平政府在经济上的放开。九月底，上海自贸区成立，这被认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将中国经济改革带入第二季的一个样板。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一位维权人士在九月中旬失踪以后，目前呢去向仍然不是很明了。有一些寻找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的访民说，北京公安称曹顺利已经被刑拘，但是曹顺利的家属说没有受到任何当局的正式通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被强拆户北京市民刘小芳自从六月中旬以来，跟曹顺利等数十名中国维权者一道在中国外交部门外静坐，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撰写过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九月十一号晚上跟曹顺利在外交部外面分手后，就与其失去联络。但是据维权网站人士转述的消息，曹顺利一两天之后在首都机场要出境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时被拦截，然后由两名机场工作人员带离机场，之后下落不明。刘小芳表示，曹顺利失踪事件引起许多维权人士和海外媒体的关注。 在北京的众多访民发起了到曹顺利住处和辖区派出所寻找曹顺利的行动。刘晓芳引述访民韦淑英的话说，派出所人员称，你们不要找了，曹顺利已经在9月28号被刑拘。据这位访民转述，派出所人员说，曹顺利被关在北京第一监狱，不过刘晓芳指出，当局不大可能未经审判就把曹顺利送进关押被判刑人员的监狱。刘晓芳认为，曹顺利既然是在准备出境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活动的时候失踪的，联合国相关机构有义务向北京当局表达关注，要求做出解释。
毕竟是由于国际上的会议是和咱们国际上发生的这么一个动作，他才被中国的那个警方也好，或者是国保也好带走。现在那个他已经从派出所发出来，已经被刑拘了。那这种行为，我觉得就是对一个人权的侵犯嘛。我就说，本身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也不允许这么出现的。你作为一个加入国际那个人权联合国的这么一个组织，
日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推特上表示，我希望有当地的志愿者把曹顺利形象的抗议牌子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场外。胡佳表示，曹顺利的遭遇应当成为10月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焦点。不过数年前曾跟胡佳共同推动关注艾滋病和相关人权活动的活动人士万延海在推特上表示，10月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的时间只有210分钟，曹顺利的事情只要提出一次即可记录在案。他认为，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的这4年1次的机会应该过问更多议题。在北京的刘晓芳披露，他帮助曹顺利请了一位律师，但曹顺利的弟弟等家属迫于当局压力，至今不敢委托律师去保障曹顺利的公民合法权益，甚至目前连曹顺利究竟关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怕把这事情闹大以后呢，本来不想判他，倒把他给判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那个轻信他们对他的，因为他也找派出所了，我就想这里面会有派出所有威胁他们的，有压力吧，咱们说给他压力的。
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希望采访曹顺利的家人，请刘晓芳代为联系，但是稍后得知采访请求被曹顺利的弟弟婉拒。刘晓芳指出，北京警方在曹顺利失踪后对在外交部门前等待官方答复的访民们采取的清场行动比以往有所升级，加上了拍照、按指纹和抽血等措施。
他要抽血，这个肯定要按一般的咱们常识说，就要做个 DNA，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嗯，我在这边知识也比较少。
嗯，
但是按照他的做法是升级了，是吧？给我的印象就升级了，他不是以前的态度。
曹顺利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拥有硕士学位，参加维权活动已经数年。4年前，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开始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人权为主题制定的国家规划。当局称，该计划是在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制定的，但是要求参与撰写国家人权报告的访民们认为，有关的计划和报告没有如实反映中国的人权现状，编写报告的一些重要信息也未公开。6月18号以来，曹顺利、葛智慧、刘晓芳等数十名北京当地居民和外地访民几乎每天聚集在中国外交部外面，敦促外交部公开人权报告的相关信息，并要求参与撰写中国人权报告，以反映真实的中国人权现状。访民们希望把他们所经历的黑监狱、被劳教和暴力殴打、虐待折磨等中国普遍存在的人权现状如实地写进国家人权报告。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规定，联合国192个国家都有义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本国的国家人权报告。按照联合国的安排，今年10月22号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日子。中国外交部相关部门7月22号已经把中国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艺术家在好莱坞前面呼吁中国释放民主活动人士王炳章的一些艺术表演，在七天之后以一个好莱坞的方式画上了句号。自我囚禁的艺术家获得了超人英雄的相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建设自由中国，
为响应与王炳章同囚的号召，一些中国名誉人士和艺术家陈为民打造牢笼，放在好莱坞最热闹的中国戏院前面。将近一星期来，声援王炳章等人的象征监狱处在星光大道的人潮和好莱坞大街的车潮之间，备受瞩目。星期天傍晚，自我囚禁七天的陈为民在支持者的簇拥下抬起牢笼，在星光大道上示威游行。这里看不到大明星，但模仿电影角色的街头艺人有如过江之鲫。蝙蝠侠里说，
这里是全世界游客汇集穿梭之处，所以在这里以和平方式宣扬重要的信息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短暂的游行在中国戏院前庭结束，艺人白雪公主向陈为民献上一朵巧克力红玫瑰，祝福他早获自由。白雪公主说，
我只知道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应该得到自由，他必须自由。
陈为民认为王炳章、刘晓波等被中国关在监狱里的良心犯是中国的明星。他说，
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用他们的微小的一颗星星啊，他们照亮中国民主的前程。
突然间，动画英雄超能先生挺身而出，把笼罩陈为民的黑牢掀开。在一阵欢呼之后，这座黑牢被当场拆散。这出与王炳章同囚的街头剧以美好的好莱坞结局终结。陈为民说，
如果我们海外的华人和在中国的华人我们一起啊合力，那么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那么我想这个专制，这个黑暗的牢笼在不远将来就会被推倒。
但这样的合作关系即使在好莱坞街头也难得见到。墨西哥裔的民运活动家曼尼连续三天到场声援，他注意到众多中国游客的反应。曼尼说，
我也看到许多人连靠近拍照都害怕，他们远远地拍了照片就走，似乎连跟我说话都害怕。我知道有语言文化的障碍，但我也知道政府有办法让人民害怕，不敢相信别人。
陈为民认为许多中国游客关注人权但感觉危险。他说，
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们非常恐惧，感觉这个牢狱离他们不远，所以呢不管是否有中国的警察和便衣，他们只能在很远的地方来拍这个照片。
民运人士郑存柱认为牢笼表演比语言文字鲜明而有力。他说，
我们没有预想到有这么多中国的游客会经过这里，然后呢陈为民先生用自己的这种行为艺术的表演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在中国确实还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牢笼，确实有人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写文章，因为组织反对派，因为提出中国未来的这样的泥巴宪章，就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是很长的一个有期徒刑在监狱里边。
表演期间，许多街头艺人主动上前和笼中人交流推动民主的看法。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艺人 JR 表示，
尽管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听取别人的看法。就像联邦政府关门，我认为民主和共和两党必须学习如何妥协，而中国政府也应该学习和人民妥协，承认人民是自由的，是必须尊重的。
音乐人杰伊说，
在美国这些人都有自由也有工作，他们参加示威声援，但不应该只动嘴巴，而需要采取行动，捐钱帮助那些没有获得自由的人。
郑存柱不奢望中国政府会因为一系列的与王炳章同囚的活动而网开一面， 他指出，
我们不断地用这样的努力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能够持续地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陈为民为身为与王炳章同球的演员而自豪，他表示，
我向王炳章致意，向他家人致意问候，我会继续为王炳章的营救工作，我会继续处理。
与王炳章同球的下一站将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蓝天拉开帷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台湾的公民维权团体提出了多元成家民法的修正案，有一些立委表示修法前途艰难，但是对民主人权有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从台北发的报道。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平等成家，
平等成家。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与十多个性别和人权团体聚集立法院门口，将延役三年的多元成家民法修正草案正式送入立法院。三套民法修正草案分别为婚姻平权、伴侣制度和家属制度，包括郑丽君、陈学圣、尤美女、萧美琴、段宜康、林淑芬、陈其迈等跨党派的立法员到现场支持。民进党籍的郑丽君是草案的主要提案委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身为民意代表，有责任让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平等待遇。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参与台湾同志大游行迈入第十年了，那过去是游行的参与者，那今天身为立委啊，我觉得我有这一份责任要来推动我们多元性别的平权的运动。那十二年来已经有十五个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我们认为台湾应该要成为亚洲第一个最进步的一个平权的国家，让不仅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应该同时来推动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的修正案哦。我想台湾是华人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奇迹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台湾能够真正落实民主多元平等的价值，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尊重同性婚姻跟多元形式家庭的一个国家。
社团法人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理事长许秀文律师向美国之音解释本次的草案内涵。
伴侣制度跟这个家属制度是不分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的人，甚至不以性关系为基础，譬如说有伴家庭、病友团体、灵修团体都可以就是组成的这种家庭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元家庭。
许秀文表示，婚姻平权制度以及伴侣制度都是两个人作为当事人组成的，而家属制度则是两个人以上组成的家庭，而这种家庭形式就类似著名的电视影集《黄金女郎》，几个好友因为友情或相同的理念、宗教信仰等组成互相扶持的家庭关系。徐秀文说，本次三项草案事先已经获得将近十二万民众、300多个公民团体以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的签名支持。由于这项签名活动是必须核实身份，而且每个人只能签署一次的，所以没有灌水的疑虑。坐在轮椅上的 Vincent 是关注身心残障同性恋的残酷儿组织的召集人。今年50岁的他和他的同性伴侣在一起已经14年，他非常期望能够成家。他认为处在弱势的残障者能够共同组成家庭，才不会老来无依。
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是一个残障者。很多的残障者在社会的资源以及在经济上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残障者想要去成家立业都很困难。我是觉得我们残障者都那么苟延残喘的这个社会想求生存的时候，我希望这些宗教团体、这些立法委员，请你们慈悲一点，可怜可怜我们，留一点生路给我们，不要赶尽杀绝，好不好？谢谢。
同志父母爱心协会的召集人郭妈妈表示，身为父母最希望儿女得到幸福。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同志的爸爸妈妈，那真的就像秀文说的，最希望孩子能够结婚的就是我们。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跟一般异性恋的夫妻没有什么两样， 今年我结婚30年了，所以我们最了解婚姻的意义跟价值。而且呢，我们要特别强调，很多人不了解同志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就是被我们这些普通的异性恋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跟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孩子也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当然应该可以成家，他们当然可以用任何多元成家的方式成立家庭，建立自己幸福的乐园。
国民党立委陈学圣鼓励民众为爱加油，他说，
我的立场非常简单，就是每一个灵魂都应该是被尊重的，每一项的结合都应该是被祝福的。那么在共同建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外在的心理的象征，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爱的结合。我觉得结的心灵的结合才是真正一个家庭的基础。
对于反对者郑丽君呼吁，
而这样的修法并不影响既有的异性恋家庭，所以其实社会部分的成员不需要恐惧，而应该以一个包容的心，理解的心，来共同支持这个修法。
父亲曾经是神学院院长的立委萧美琴表示，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团体哦，我们总是以爱为出发点，以爱和包容，希望社会更和谐为出发点。那我相信哦，只有社会每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待遇哦，社会才会真正的和谐。
同光长老教会的干事小恩表示，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及价值观不会因为同性婚姻的合法而有所改变。正如每一个宗教信仰的存在跟信仰内涵，不需要在建立打压其他宗教的前提下。
民进党立法委员段宜康表示，
就我来说，我坚决的反对以任何宗教、伦理、传统习惯，甚至看得顺眼不顺眼，作为拒绝别人行使属于我们自己正当权利的借口跟理由。宗教本来应当强调的是爱，是平等，是包容。宗教不应当变成一个狭隘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价值观的借口，宗教不应该变成迫害异己的工具。我们也期待宗教领袖能够记得，所有宗教的出发点都是爱。那如果都是爱，为什么只有你的爱才是爱，别人的爱就变成异端？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淑芬恳求反对者不要再压迫社会的弱势少数。
别人的选择只要不妨碍到你，你们不应该这样继续持续的压迫立法委员。如果立法委员都会觉得被压迫了，那对于当事人更情何以堪？他怎么独自一个人在黑夜里面要对抗这个体制的沉重？要如何在这个黑暗当中要对抗所有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
同为提案人之一的尤美女立委告诉美国之音，要进行修法还有一段路要走，她呢会持续与社会大众沟通。郑丽君立委表示，法律应该是保障人权，不应该成为歧视的来源。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洛杉矶一名法官裁定涉嫌谋杀南加大两名中国学生的命案罪证充分，要开始谋杀罪的审判。这起案件发生在将近一年半之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马库斯星期一在庭上表示，他在南加大中国学生命案初审期间听证，认为案情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两名被告应接受包括谋杀、企图杀人等各项起诉罪名的审判。21岁的男子巴恩斯和20岁的男子博尔登被控在去年4月11日在南加大校外行凶。当时两名被害人23岁的中国留学生吴颖和瞿明坐在公寓外街道的汽车上，在深夜大雨中遭到致命枪击，两人的手机被偷走，案发地点距离学校才1.2公里远。 检察官指出，巴恩斯把其中一个手机卖给一家商店，另外一个手机在巴恩斯被逮捕时的住所查获。巴恩斯的前女友曾作证指出，巴恩斯说他捡到一个黑色苹果手机，女友把手机拿到商店重新启动，但没有成功。警方表示，那个手机是无影的。调查人员对比南加大命案现场的弹壳，发现巴恩斯和博尔登可能涉及先前发生的一件命案。该案的一名被害人被枪击八次，博尔登还涉及另一件造成两人受伤的案件。马库斯法官裁定两名被告同时接受所有这些枪击案的审判。检察官播放了去年五月巴恩斯和博尔登被秘密监听的一段电话录音，他们显然在讨论攻击中国学生的案件。这段录音被法官认为是关键证据。法官指出，指证巴恩斯和博尔登是先前凶案嫌疑人的证人相当可靠，而弹道证据也显示枪杀中国学生所用的是同一把枪。法官因此认为两名被告应该为南加大命案负责的提法并不过分。巴恩斯和博尔登在庭讯后还押不得保释，他们将在11月7号出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两个小时以后为您播出新版时事经纬，欢迎一会儿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集会自由是联合国普世人权宣言承认的世界性人权。罗伯特·布莱德克是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13年人文领域落实状况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用他的话来说，国家尊重集会是基本人权，乃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的核心特色，是负责任民主政府的核心特点。这种自由不能够遭到限制和禁止，除非行使这种自由会立即诱发暴力。不过布莱德克大使说，很遗憾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许多成员国内，当局不断因政治目的而践踏行使和平集会的自由。例如，土库曼斯坦政府不允许未经登记的组织举行示威游行，通过不给予公众集会和示威颁发许可，土库曼斯坦政府有效破坏了和平集会的自由，压制了不同政见。在白俄罗斯，试图和平集会的政治活动人士受到防范性拘押，或受到当局其他措施的影响。在白俄罗斯，申请举行示威也总是一贯遭拒。塔吉克斯坦将组织或者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会议、示威、纠察以及街头游行的处罚提高到5年监禁。哈萨克斯坦则要求公众集会的申请要提前10天提交。申请程序的繁琐使组织公众会议和示威十分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进行。在俄罗斯，对5月6日示威者的持续起诉令行使和平集会权和抗议权的其他人望而生畏。那次示威的参加者抗议的是普京第三次总统就职典礼。另外，禁止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人，即所谓向未成年人进行宣传的法令，则为上述性取向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举行公众集会泼了冷水。在土耳其，警察对和平守法公民行使抗议权过分使用暴力。阿塞拜疆议会大幅度提高了对未经准许的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的罚金。塞尔维亚政府连续3年要求停止计划已久的同性恋大游行时，